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4月1号到4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获32项国际奖，归途即将网络首映。由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出品的故事长片《归途》即将于美东时间4月12号晚网络首映。该影片已获得32项国际电影节奖项，并已在多个国家的影院上映。这是首次面向全球观众进行多语种免费网上放映。在中共肺炎疫情肆虐这个危难的时期里，希望《归途》能给大家带去最衷心美好的祝愿。女主角郑雪飞表示，很期待影片通过这种形式呈现给观众。归途是一部根据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一个事业如日中天的明星突然身患绝症，人生跌入低谷之际，绝处逢生，重新恢复健康，找到生命的意义，走上回归永恒生命之途的故事。
中共疫情数据为何不可信？专家解释，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专家中国黄皮书的首席经济师史建道星期二3月31号表示，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共病毒引发的肺炎疾病病例数字不能相信，也无法和其他国家的数据类比。到3月31号为止，美国已经有超过175,000人确诊感染病毒，而在疫情最先爆发的中国大陆，中共官方公布的确诊人数是81,000多，美国是中国的2倍多。此外，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超过了中国的数据，引发专家质疑中国官方的数据不可信。史建道3月31号接受美国媒体 CNBC 的 Squawk Box 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共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病毒测试，这意味其发布的疫情数据不应该和美国相比较。美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病毒测试。川普星期一3月30号在白宫对记者说，到目前为止，已有100多万美国人接受了病毒测试。在公众和国际媒体的压力下，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于3月31号首次公布中国的无症状感染者病例情况，称中国大陆接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为1541例。史建道的评论就在中共官方上述言论发出后不久。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任何政治敏感的事情都不诚实。他还表示，大规模检测和准确报告病例对应对这一大流行至关重要，这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包括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内的美国官员多次谴责北京对中共肺炎疫情缺乏透明度。独立研究人员此前也批评中共改变对确诊病例的计算方式。
政见新闻，缅甸枢机主教公开谴责中共是全人类的威胁。北京当局清明节大搞了全国哀悼因中共病毒死去者的活动，香港临政政府也不甘人后即响应，但网民纷纷批评中共隐瞒疫情，没有无耻的404，就没有悲鸣的4月4。有人要求中共下台以死谢罪。截至4月5日，中共病毒已在全球208个国家和地区造成1258198人感染，68310人死亡。缅甸3月31日也出现首例死亡病例。天主教缅甸枢机主教茂波4月2日在宗教网站天亚社撰文，谴责中共撒谎隐瞒疫情。他指中共应该为全球疫情道歉并赔偿，并指中共的谎言和政治宣传让全球成千上万人民的生命陷入危机之中。茂波更指中共是全人类的威胁。这是天主教高层神职人员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公开谴责中共政权。
隐瞒疫情，中共面对巨额索赔和追责。4月5号，英国外交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的摘要，研究报告的全文将于4月6号发表。这项研究题为《新冠中共病毒赔偿：评估中国中共潜在罪责及法律应对途径》，结论是中国中共原本可以减少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英国外交智库的重磅研究调查显示，有证据表明中共政府违反了国际卫生健康职责。 HJS 智库评估武汉肺炎新冠病毒导致全球100多万人感染，令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蒙受 3.2 万亿英镑的损失。研究者列出了几条可行的法律途径，包括向联合国及国际法庭上诉。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马修·亨德森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2002年到2003年 SARS 疫情的失败教训。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他们的失误、谎言和虚假信息已经造成了远比 SARS 致命的后果。印度律师协会控告中共。近日，印度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ICJ 和律师协会将中国政府告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因中共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全球大流行，向其追讨20万亿美元的赔偿。目前，该案件已在美国德州联邦法院入禀起诉。美国国会决议案及两件群体诉讼案，3月13号，美国佛州伯曼法律事务所受原告委托，针对中共国家健康卫生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湖北省与武汉市政府向佛州迈阿密分院提起一项集体诉讼。起诉书指，中国中共政府及其他被告为维护经济利益和超级大国地位，瞒报病情，导致疫情在全球蔓延，并对原告造成了损害。3月17号，美国前司法部检察官拉里·克莱曼与自由观察组织德州公司 Booth Photos 联手向德克萨斯州北区地方法院提交诉状，针对中共国、中共军队、中共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飞、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及该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共五名被告提起群体诉讼，要求中共赔偿20万亿美元。3月24号，美国国会提出两项决议案，都是关于追究中共加剧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责任。其中，参议员乔什·霍利和众议员伊斯利·斯蒂芬尼克在其提出的决议案中呼吁多国公共卫生官员对此展开国际调查，并呼吁国际社会量化中共行径导致的损害，制定一个中共向受影响者进行赔偿的机制。结语：近日向中共追责和索赔的声浪呈加强之势，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媒体都在报道中发声问责，质疑中共发布的确诊和死亡数字。3月31号，澳洲联邦参议员罗伯兹的推文，中共政府是否应该为中共病毒蔓延全球做出赔偿，获得了超过 11.6 万点赞以及超过 1.3 万条评论。4月1号，罗伯兹又做了更新，给推文配图并加标题，中共在撒谎，人们在死亡。中共病毒的危机告诉世界，中共的存在对各国人民的权利、自由、健康、尊严构成最大的威胁。尽管中共还在试图推销它的欺骗宣传和管控模式，但是其实它的信用早已崩溃。
养虎为患，美国疫情为何严重？美国时间4月2号凌晨1时，美国感染中共病毒的确诊人数超过21万6千人，死亡逾5000人，其中纽约州确诊近 8.3 万人。大纪元特稿指出，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它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美国疫情如此严峻，反映出美国政商界长期对中共扶持绥靖的严重后果。几十年来，美国给予了中共巨大的援助，而中共却并未像美方期待的那样，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向自由开放。相反，中共对内加剧人权迫害， 对外扩张渗透，咄咄逼人。美国的善意落空，而且一直被中共污指为最大的反华势力。中共甚至散布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的谣言，可谓恩将仇报。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教育、科技等领域向中共输送了多种形式的重要支持，包括政治背书、巨额资金、先进技术、交流合作等。事实表明，如果美国不支撑中共，不向其开放市场，中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然而靠美国输血壮大的中共丝毫不改其邪恶流氓本性。中共以谎言和暴力统治中国，以腐败和虚假宣传腐蚀世界，甚至公开和美国叫板，妄图领导全人类。大纪元特稿提到，神要在人间清除共产党，那么被共产党站台输血的因素是否也将遭到清理？美国以宗教立国，对神的信仰是美国社会的根基。中共不允许人信神，它是反天、反地、反人的邪灵。神怎么会护佑与这个邪灵为伍的个人、组织和政府呢？时光走到2020年，一场来源于中国武汉的大瘟疫席卷全球，喂养中共的国家都受害深重。人世间的重大变化昭示着历史新的一页，也带来严肃的警示。美国如何养大了中共？一、中美经贸关系与中国加入 WTO。 1960年代末，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着手调整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希望通过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来制衡苏联。1972年2月21号，尼克松访问中国，他称此行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但是这次破冰之旅埋下了日后噩梦的种子。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中共的国际地位也借助美国的力量日渐提升。1979年7月7号，卡特总统在位时，中美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规定双方互相最惠国待遇，该协议于次年2月生效。1980年，卡特总统利用美国在世界银行的地位，帮助中国恢复了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地位。1981年，中共接收了世界银行第一笔贷款。1986年，美国和日本等国合作，将北京引入了亚洲开发银行。迄今，该银行向中国提供了40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交通、能源、水、农业、金融和其他项目。1990年，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提出议案，基于人权问题，要求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对其延长附加条件。1993年，上台不久的克林顿总统宣布，中国必须满足一些关键人权条件，才能获得最惠国待遇的延续。但是，在美国工商界的压力下，这一主张没有落实。1994年5月26号，克林顿宣布延长1994年至1995年度对华最惠国待遇，并决定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1999年4月6号至14号，时任中共总理访问美国，与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1999年11月15号，中美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定，此协定被指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2000年10月10号，克林顿总统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将终止按1974年贸易法中有关条款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实行年度审议的做法，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2001年的12月11号，中共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的首肯是中共入世关键。加入 WTO 后，中国 GDP 翻了9倍，逐步发展为制造业和出口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1年12月27号， 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项命令于次年1月1号生效。1972年中美关系刚刚恢复时，双边贸易额只有1288万美元。2018年，据美国官方统计，双方贸易总额为6600亿美元左右。这一年，美国向中国出口1201亿美元货物，进口了5396亿美元货物。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二，美国前政府官员披露援共内幕。2015年初，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前联邦政府官员白邦瑞出版了分析美中关系的著作《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他在书中披露了数位前美国总统批准的援助中国的项目细节，并列举了美国对中共的五大认识误区：同中国交往会带来美中之间的全面合作，同中国交往会让中国走在实现民主的路上等等。他认为这些迷思存在于美国和西方的学界、智库、金融机构和政府当中，他自己就曾因此陷入误区。2015年2月4号，美国之音刊登了白邦瑞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解释为何撰写《百年马拉松》。他谈到，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使得中共成功地化解了当年来自苏联的威胁，进入联合国，摆脱孤立，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白邦瑞提到，从80年代开始至今，十几万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的大学深造，美军在陆海空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等方面都与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他还透露了一个插曲，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我们在80年代初花了20亿美金向中国买了许多冲锋枪等常规武器，援助阿富汗游击队。当时这20亿美金是解放军对外军售的第一桶金。三，美国援助未得中共回报。2019年12月12号，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讲述了40多年来美国帮助中国的具体情况。史达伟介绍说，美方向中方提供了军事、情报援助，慷慨的技术转让，提供贸易和投资的优惠，赞助并安排了广泛的教育交流以及更多方面的帮助，现在仍然在这样做着。他也回顾了里根政府在军事和技术领域对中国的帮助，例如1981年里根总统发布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从而开辟了向中国出售空中、地面、海军和导弹军事技术的道路。1983年里根政府放宽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1986年里根政府甚至帮助中国建立了基因工程自动化、生物技术、激光、太空技术、载人航天智能机器人和超级计算机等多个研究计划。史达伟表示，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老布什总统继续实施对华的诸多军事合作计划，还派遣了国家安全顾问携信前往北京执行秘密任务。史达伟指出，美国的援助没有得到中共的回报，北京的敌对行为不合情理。他说，这根本不是美国官员40年前启动美国多方位政策，大力支持北京实现现代化和自由化时所想要和所期待的。四，华尔街财团向中共输血。华尔街因为利益而与中共交好，一向是对华鸽派。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2019年12月的演讲中提到，1994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访问北京时，告诉时任中共总理愿意为中共央行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20多年来，华尔街巨头通过向美国人兜售中企股票等，让巨额资金涌向中共。同时，华尔街向中国企业提供首次公开募股，收购美国企业及房地产的咨询服务，赚取大量利润。1999年， 时任中共总理在访问纽约期间会见了华尔街的金融和商界领袖，与他们讨论中国加入世贸事宜。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听取了华尔街的游说，才决定支持中国入世。后来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都曾打算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皆因华尔街的劝阻而作罢。2010年4月，高盛集团因涉嫌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欺诈投资者，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民事诉讼。随后，大陆多家媒体披露了高盛如何讨得中共的信任，在中国市场占据了难以取代的地位。高盛的一个手段就是帮助中共处理数百亿元的不良资产。另外，在2004年，高盛捐款6200万美元，帮助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正处于财务困境中的海南证券。2018年6月1号，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名胜指数按照 2.5% 的纳入比例，将 A 股正式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中。紧随其后，2018年9月27号，全球第二大指数公司富时罗素宣布将 A 股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体系。券商统计，这在理论上有望给 A 股带来5000亿美元以上的增量资金。2019年4月1号，彭博公司宣布正式将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旅美经济学者何青莲撰文表示，这三大机构 MSCI、GEIS、彭博指数的承认，等于为 A 股和不被看好的中国国债进行背书，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外资流入，缓解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困境，堪称中共的贵人。2018年9月3号 ,MSCI 将中国 A 股的纳入比例提高到 5%。2019年2月28号 ,MSCI 又宣称将把中国大型股在其指数中的纳入因子提高至 20%。路透社报道说，此举可能吸引超过800亿美元的新外资流入中国。报道还指出，近年来，中国公司通过美国金融市场筹集了数百亿美元。2018年11月30号，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詹姆斯·波里提的评论，题为《华尔街的美中牵线人》。文章提到，美国前财长、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以及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俨然是美中关系的新使者。文章引述白宫顾问彼得·纳瓦罗2018年11月的话说，当这些不领报酬的外国代理人从事这种所谓的外交活动时，他们所做的只是削弱总统和他们的谈判地位，这不会是什么好事。结语。2018年10月4号，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说，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这个希望落空了。2019年10月30号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颁奖晚会上发表讲话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珍视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为此数十年来不惜牺牲美国的价值观、西方的民主、安全和正确的判断力，接纳并鼓励了中共的崛起。他表示，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在寻求对美国、对世界构成挑战。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美国价值观怀有敌意。事实上，中共利用了美国的信任和支持，借机发展软硬实力，利诱和胁迫外国政府和商企放弃良知，对中共侵害人权的罪行保持沉默。同时，中共做出部署，将共产意识形态和管控模式输出到更多的地区，企图染红世界。因此，与中共做生意绝不可能走向双赢。川普总统入主白宫后，果断地调整外交政策，突破了40多年来对中共的绥靖框架，实施了一系列的反制中共的举措，给国际舞台带来新气象。可是，在美国国内，不少政要、商界大佬、学者和媒体仍然放纵中共的渗透，甚至替他散布欺骗宣传。 今天面对这场源自中共的危机疫情，美国和各国政府都应看清，中共的谎言、暴力等反人性的基因是最大的病毒，它正在蚕食美国和西方的传统价值观，威胁着美利坚的立国根基。那些亲近中共、为中共书写者都会遭到病毒的侵蚀，只有抛弃中共才能保平安。
正念的作用，作者云南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正念的作用能为修炼者走正正实法的路，消除磨难。下面讲几个自己在修炼过程中使用正念的故事。一，走道上的摄像头不在了。我们在同修家学法，这位同修家门前走道上装有一个摄像头，但是谁都不理会他。同修们照常的正念正行来学法，来的同修越来越多，而且有的是刚得法不长时间的新学员。为了有一个稳定的学法环境，我就想还是发正念让他同化吧，于是我就经常的对着他发正念。那几天总下大雨还打雷，我再去小组学法的时候发现摄像头不在了。后来我去小组学法的时候，我又发现对面小区的高楼上有一个圆球形的摄像头正好对着我们这边，我心里就想，要是哪天风刮个广告布把它遮了就好了。没想到几天以后，果然那个圆东西上面盖上了一块广告布，这让我信心大增。我接着发正念，几天以后又是大雨，又是打大雷，大圆球不在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啊，知道是师父帮的忙，更加的坚信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二，发正念时的影像。修炼到了最后，不但要修好自己，更要考虑配合同修圆融大法。很多同修常年坚持打真相电话，在街上楼道上家家户户的发资料，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发正念的时候都加上一念炸毁邪党的金盾工程，让与之相关的监听、监控、监视、身份证实名制等一切关联的项目、微信监控彻底瘫痪，让邪党的维稳费用一夜蒸发，抹去公安系统上一切大法弟子的信息，让大法弟子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救人，让众生有听闻真相的机会得到大法师父的救度。最近一天，我刚闭上眼睛发正念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影像，三个摄像头对着我，我知道他们是来求救的，我就对着他们说，未来的世界里是没有监听监控的，法中没有你们的位置，你们同化成灯泡吧，没有图像，只有光，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没想到一个个摄像头就跑到吊灯架上面，自己组合成了一张大吊灯，在我眼前正转一圈，反转一圈，接着就出现了一根几层楼高的电线杆，一个个大吊灯成百上千的螺旋式的盘旋在电杆上，在我眼前由大到小渐渐的消失。虽然影像很模糊，可那壮观的场面也很令我震撼，真是万物皆有灵啊。三，在正念下，风往两边刮，人也掉头走。一天，我带着真相资料出门去发，出门以后不到十分钟，狂风大作，我也没有带雨具。因为大家躲避疫情的原因，路上的行人很少，我被吹得站不住脚。我就想，别刮我啊，我是大法弟子，是出来救人的。突然，风像洪水一样的向两边分开了。我在中间走，只感到是一般的风， 可两侧就像是要把房顶掀了。我快步地向前走，看见前面有一辆电摩托，我想把包装好的真相资料放上去，可是有两个路人紧跟着我。我停住脚步，发了一念，别跟着我，我要发资料。那两个人就像接到了命令似的掉头就走。回家以后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四，大法弟子是来改变环境的。我弟是边疆的城市，中共肺炎疫情也没那么严重，但街道小区也都封闭得比较严。我住的小区也测体温、扫码登记，持续了一段时间。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就不能配合。开头出进小区，保安都让我扫码测体温，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不用微信测过体温了。后来还给其中的两个人讲了真相。一天我开车出门，电子计费器只收我 1.5 元。我说不对，我昨晚就停车了，我就递给他10块钱。保安很惊讶，他笑眯眯地找了我5块钱，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让我扫码了，连量体温也没有人管了。最后我们整个小区也都没人去扫码了，可以随便出入了。我体会到只要大法弟子坐正了，就可以改变整个环境。修炼层次有限，不符合法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赶快归正自己，跟上正法进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学习师父新经文理性的一点粗浅体悟。小组学法时，大家就师父新经文理性进行了切磋交流，其中话题最多的是如何赶快归正自己，跟上正法进程。大家对师父在新经文中讲到的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一句法特别震撼。许多同修谈到了自己目前表现出的不精进修炼状态，很是着急。在人类面对这场遍及世界的大瘟疫时刻，师父新经文理性的发表，可谓是对大法弟子的又一次慈悲警示。我个人所悟，造成不精进的根源是对师对法的坚定坚信程度不够。一个达到坚如磐石信师信法的大法弟子，怎么会出现不精进的修炼状态呢？本小组有一位女同修，是刚得法才几年的新学员，已年近花甲，平常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还要带外孙，可想时间特别紧。就是这样，还要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到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听说他目前劝退人数已达3800多人。自己得法时间比同修早了20年，和同修相比真是问心有愧啊。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精进的修炼状态呢？学习师父新经文理性后，我找到了，就是对师对法的坚定坚信程度不够。心不正，不能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对待，心中没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师父，老学员对法的最深的体会就是对法的坚定和对师父的信。我想问，坚定和信到底源自于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丈夫很久。怎么才能修成这种对法的无比坚定之心？师父，信哪和不信是人的理念啊，不是我给了你什么，也不是你要通过什么手法能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大法弟子都对大法有坚定的信念，对大法弟子来讲是个形容。他们对大法的坚信是从理性上认识到而坚信的，而不是什么因素给人起作用造成的。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师父讲，而大法弟子的正信，那是神的状态，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绝不是什么外在因素能起作用的，不是为了坚信而坚信，为了坚定而坚定是做不到的。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明示，学员都是从法理的认识上升华上来的，才能够变得更精进，才能够对法那么样坚定啊，这不是外在的因素，也不是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的。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对照自己的修炼状态，我明白了，不能做到坚定坚信的主要原因是学法少，而且不入心，对法的理解一直停留在表面上，不能从理性上认识法。过去经常说自己在什么什么时间就得法了，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看到并认识法，而并没有从理性上升华上去，这样算不算真正得法了呢？还有许多不精进状态，如由于怕心不敢出去讲真相救人，由于儿孙的牵绊不能安心做三件事，由于安逸心专注于过常人的生活，只满足于练功身体好，而忘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尽快归正的内容。我还悟到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你自己都处在不精进的修炼状态，怎么去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呢？目前这场瘟疫也在告诉大法弟子们时间的紧迫，还有多长时间去让我们慢慢的提高呢？时间不等人啊，赶快归正自己，跟上正法进程，才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特别是处在不精进修炼状态的大法弟子，亟待引起重视的。最后以师父一段法去共勉。作为我这个当师父的来讲，对于大法弟子，我不求他们任何东西，他们今天所有做的这一切，正实法也好，救度众生也好，自己的学法修炼，我告诉你，一样也不是给我做的。将来大法弟子都会看到，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救度的是自己的众生，圆满的是自己的世界与众生，给自己在树立威德，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法弟子自己，你没有一样是给师父做的，也没有一样是给别人做的。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慈悲的师尊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我们真的应该深思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怎么样做才能对得起恩师的慈悲苦度。一点粗浅认识，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梁健讲真相时不理智的教训，作者大陆弟子。近期明慧网上报道大陆同修被邪恶绑架和骚扰的事情特别多，从本地出现的情况看，被绑架和骚扰的同修主要原因是不理智造成的。举两个例子，甲同修到农村或近郊发资料，口罩不戴，遇到摄像头也不回避，真是不管不顾，如入无人之地。他跟同修说，没人管呀，赶紧出来吧，再不出来还有机会吗？同修救人的心是好的，可是成熟的同修不是这种做法呀。就在他觉得没事时，派出所警察把他绑架了，家也抄了，送到拘留所前量血压时，高压190，警察跟医生说，你就写150，意思非要拘留不可。医生说，那可不行，多少就多少，我可不敢。之后甲被罚款5000元回家了。知道底细的同修说，甲脾气不好，经常跟丈夫吵架，她丈夫不修炼，老实巴交的，显然甲的漏被旧势力钻空子了。我觉得修好自己，正念强，才能救了人。救人很简单，得有无私境界和强大的正念，不是常人耍大胆， 不理智肯定出事。这次疫情期间，表面看街上人少了，甚至见不到警察了，实际不是，警察在屋子里盯着那些密密麻麻摄像头呢。摄像头要是没有用，还安摄像头干什么？一旦出事，会给同修修炼上造成很大损失。乙同修出去发资料，两天没回家，家人急得不行，找人打听才知道，他被关押在某派出所。原来乙也是不理智，发资料时大大咧咧，有摄像头也不在乎，把一栋楼发完后，再接着发另一栋楼，而且在一个地方转悠很长时间，警察从摄像头里已经看到他的一切，开车到那片楼区等他，乙并不知道，从警察的车旁边走过去了，又到前面那栋楼去发，发完后往回走时，警察从车里出来了，说，都发完了吗？上车吧。他被带到派出所强行签字和罚款。不理智的现象还有，近一段时间有不少同修迷上新唐人新闻，都上瘾了，每晚必看，到一起还评论。我觉得疫情出现是让我们抓紧学法，赶快提高上来，自己心性咋样应该清楚，没时间了。再一个是理智救人，能救一个是一个，但不能盲目效仿。说到效仿，我想起证件上有的文章说，有的同修出去发资料时，见到摄像头能正面否定，啥事没有。还有的文章说，有的同修直接给远方亲戚朋友打电话讲大法真相，也是啥事没有。于是有人就效仿，人家没出事是正念组心里有底，你有底吗？再说，看新唐人新闻有瘾，是不是心如浮萍？旧势力会咋想？想盼望恶党早点倒台，想看看死多少人，想判断正法什么时候结束，不然你看啥？这心小吗？于是这样的同修可能要遇到麻烦事，甲和乙被绑架后损失巨大，家族人和亲戚朋友都对大法有看法，其中甲的几个亲戚也被警察骚扰，他的儿子在外地都被当地警察绑架到派出所，问是否练功，第二天才放。一点提示，
瘟疫是试金石，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在正法时期出现的这场新冠状病毒瘟疫，起始于武汉，波及全国乃至世界，人人都知道，对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在这场瘟疫面前，每个人，包括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修炼不精进的大法弟子、昔日的法轮功学员，世人怎么样对待瘟疫，就如同试金石，都将每个人的心都试出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的行为表现，师父一目了然，满天神的眼睛一目了然。作为大法弟子，在这场瘟疫面前，不同的境界也显现出不同的行为表现，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收获。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看到世人都在瘟疫危难中，随时都有被夺走生命的危险，心里想的都是众生的安危，想的是怎么样去救他们，并抓紧时间，用各自的能力和条件，竭尽所能的用心去做好三件事。在瘟疫危难中去讲清真相，多救人。在瘟疫中，确实有很多人明白了真相，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得到了师父的救度，印证了法轮大法救人的无边法力，见证了师父的无量慈悲和伟大，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真诚。很多大法弟子在瘟疫危难中多救人的同时，不断快速提升着自己的境界，修炼着自己，真正做到了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救度众生的事。瘟疫是坏事，但是很多大法弟子却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滚滚的黑浪业力环境中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锤炼了自己，提升了境界，证实了大法，兑现着自己的誓约，给未来留下了参照，真正的树立了伟大的威德，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名副其实。 师父就是这样慈悲地将计就计地引领着大法弟子，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样的机缘难得，很多大法弟子都知道，也都很珍惜。从实修中，我深深地知道，在正法时期会出现三次大瘟疫。第一次是2003年的萨斯病，第二次就是这个新冠状病毒肺炎，第三次就是在法正人间前夕正法时期结束时的最后大淘汰。但从瘟疫而言，第一次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第二次是神的安排，第三次是大法威严的体现。第一次大瘟疫，由于自己修炼不足，法理不清，没有好好珍惜，没有做好，留下了很多遗憾。第三次大瘟疫，也没有再讲真相救人之说了，那时根本就没有机会，来不及了。师父的正法弘誓一过来，一走一过，是一瞬间完成，那时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没有弥补这一说。只有这第二次大瘟疫，以及这以后直至第三次瘟疫来临之前的时间段里，是我能万分珍惜的难得机缘，抓住了就锤炼了自己，抓住了就成就了自己，抓住了就能救下很多世人。法理清晰，行为跟上，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用心做好，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但是有的大法弟子却没有精进，迟迟不动，在瘟疫危难中没有用心做好三件事，还在等待、观望、无奈，甚至恐惧和自保状态中，没有深刻认识到这次修炼机缘的无比珍贵和无比难得，错过了就错过了。是什么挡住了自己精进的脚步？是人心，包括怕死、怕被迫害、安逸心、不信师、不信法的心、畏难心、杀心、不善的心、侥幸心、麻木心、依赖心、等靠药的心、不负责任的心、坚持自我的心、意志不坚的心、幸灾乐祸的心、私心等，是观念，包括各种人的框框、邪党文化毒素、被迫害思维等束缚住了。而这些恰恰是金子中的瑕点，要修掉的。在瘟疫危难环境中修掉这些很快，也是难得的机会，要知道珍惜。作为昔日的法轮功学员，在邪党的这场迫害中迷失了方向，忘记了回家的路，在这场瘟疫的猛烈警示下，能不能清醒过来，找回真正的自我，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看自己了。但愿能珍惜，快速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永远的痛悔和遗憾。大法弟子如果知道这样的学员，要帮助帮助他们，这也是救人，也是师父要的，也是我们的责任。作为世人，在瘟疫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相信法轮大法能救人，一条是相信中共邪党领导下的医护人员和现代科学能救人。在瘟疫中选择哪条路，就是非常关键的。世人怎么动，怎么想，瘟疫就是试金石。关于这个问题，大法弟子的讲清真相尤为重要，大法弟子头脑一定要非常清醒。这场瘟疫本来就是邪党长期残酷迫害佛法招来的，世人染了瘟疫，邪党再去救治，那是善吗？就像一个杀人犯把一个人杀伤后，杀人犯再把这个自己伤了的人送到医院去救治，也不认错，还要叫这人感谢，这是行善吗？就是这个道理。目前人们被封闭在家中，天天看电视、手机、电脑，中共邪党在开足马力的在大力宣传邪党如何的伟大光荣正确，抗瘟疫如何有成效，大法弟子也在竭尽所能的传播法轮大法在救人的福音，心中诚心诚意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并真心愿意退出党团队邪恶组织，这样做到了就能得救。表面看共产党在救人，法轮大法在救人， 你选择哪个？你相信哪个？哪个是从根本上救人？哪个只是暂时的解决表面问题？治标不治本，就是个根本性的选择问题。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的真修实践早就证实了，不幸患上萨斯病的世人得大法福音很快康复的事实证实了，不幸染上新冠状病毒肺炎的世人得大法福音很快康复的事实证实了。法轮大法是在从根本上救人，作为世人选择哪一个，站在哪一边，关系到世人的生死存亡，不能不慎重待之。师父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我悟道，如果这个人的道德底线还在，一定会在大法弟子的讲真相启发下选择大法救人的。如果这个人的道德底线早已丧失，就会选择邪恶的，会与中共邪党为伍的，这样的人就属于自己选择了被淘汰，那是其自己的选择。善恶的两种表现不正是在给世人看吗？不是在找在分能救度的人吗？师父正神也是在利用这次机会，看看哪个人能得救，看众生的心性，摆放众生的将来位置。师父说，众神在我正法的早期就定下了这样一条，叫这个邪党无论什么目的，他干的什么事，结果都是在帮我与大法弟子。所以中共邪党想要干什么坏事，他只要一干就是个败事丑事。我悟道，无论邪党怎么样宣传这次抗瘟疫的成绩，其隐瞒和掩盖的事实，其行恶造假的事实，终将被世人明白，明白后的世人就会抛弃邪党，被师父救度。如果大法弟子能够做得很好，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让很多世人明白了法轮大法救人的真相，会非常感谢大法弟子把法轮大法福音讲给自己听，或者传给自己看，得到师父救度的世人会成为活传媒，也会把法轮大法救人的福音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受益。法轮大法在人间的全盛时期就会很快到来，那时慈悲伟大的师父会欣慰的。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一封求助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编者案。这是我弟乡镇的一个同修在邮箱里发出来的求助信，字里行间都能看到他的向真向善向上的热忱之心。我们当地同修齐心协力，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在他所在的乡镇开了一朵小花，完成了他的所愿。如他在信中所说，我想在最后的最后，我们几个配合起来，在我们这一大片多发资料，救度这一方众生。我们也期盼他能做得更好。信中涉及安全的部分略做了修改，其他基本都是原文原意。下面是信的内容。同修你们好，大家都好吧？不用说，你们一定是很好很精进的。从公共信箱中，我看到了你们整体配合的真好啊，尤其是在这段封锁时期，好像都没受影响，太可贵了。而我们这儿相比就有很大差距，比如没有形成用站内信箱的安全快捷方式联系，形成整体互通有无，互相鼓励着走出来。我们这的流离失所的那两个联络人，姑且你称呼他们是大姐同修和小兄弟同修吧，虽然平时很注意安全，没有手机送资料和帮同修发正念的通知都要跑上几十里，有时再赶上找不到他们，就只能等和碰。
我想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损失就更多。我镇的一个同修和邻镇的一对夫妻同修，平时每周靠他们送一点资料去救人，这下都见不到资料了，联名会消息也无从知道，真被封闭起来了。上星期我到夫妻同修家去一看，老两口也松懈下来，在和孙女儿及邻居们打牌呢。原来他们年后还没来过呢，看来他们也不方便出来，真让人难过。我就把带去的七八十份真相资料留给他们，告诉他们现在放开了，满街都是人，快出去发资料救人吧。现在说说我很庆幸认识了你们，你们两人还有其他所有同修，让我受益太多太多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慈悲安排，安排了如此多的同修，而且全是精进的同修，在各个方面来帮我带我。写到这儿，热泪已是夺眶而出，感恩师父无量慈悲，也感谢你们对我无私的帮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刚过了年，我有点放松，因为年后十几天是用零钱的淡季，我可以从容地把备下的零钱做完，过几天送去就好了。但今年不同了，这一封锁，过几天怎么送出去？不行，必须在出不了门之前就得先送出去。我想最好还是打印上有关疫情的内容，结果一上闸这个公共信箱，哇，太好了，是哪个同修这么及时的放上了，在此也谢谢啊。我把去年多备下的钱全做上了这种笔温内容，加上腊月28剩余的做好了的，总共几万，分三次送到十几里以外的一位客户手里。因为封锁越来越严，途经的村子也是有松有严，我开始是骑电动车绕小路，后来绕麦子地头，后来只能骑自行车，但在师父的呵护下都能平安来回。爬完土堆又过大沟，每次晚上十几点钟才能回来，到家了深深松一口气，感觉像经历了一场战斗一样。在那个地方的客户们都被封在家里了，只有拜托他们帮我分散这些救人的真相币宝贝了，因我和他们都很熟，就主动说不用当时给我钱，也不用打欠条，只求他们把钱早点送到老百姓手里，起到救人的作用，他们都理解我的意思。他们一般凌晨两三点到市场去批发果蔬，每个镇仅一两家被允许营业，然后再批给每个村里指定的销售点，所以他们有机会见到各个镇里的果蔬商。我想要能分给他们，那分散的面积该多广啊。我提出想跟他们去批发市场，老板娘说你可进不去，要用手机扫码，但他们答应帮我去做这件事，请我放心。三月份情况有些松动了，我又去他们那儿，他们已经把大部分真相币兑换出去了，只留了一些够他们自己用的，同时把相应的现金也给我准备好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帮着做的，但我觉得他们还是很了不起。我真想写一篇了不起的常人的文章，也想让同修修改后投稿，你们觉得行吗？当我把钱嘱托给他们后，平时不能闲着呀，后悔没有听你们的建议，早一点弄个打资料的新机子。哎，有这几个旧机子就先用着吧。封锁期间，师父帮我在我们家门口的小文具店竟买到了6包打印纸，我又让孩子在网上买了1000个小磁封袋。我把明慧周报、常念法轮大法好、为什么能治愈瘟疫、刘伯温碑记点名必义真言、给有缘人一封信、还有如何走出武汉肺炎大难，装一个袋里算一份儿。 我想这样搭配着救人，效果应该不错。每次出去带个50份或60份。但不知道为啥，这三老机器现在打上十几张就出现白条纹，几张以后就变成白纸了。这两天我都没有做，这几台老机子不敢烫啊。我还想，我真的同修，还有十几里外的夫妻同修，以后我来给他们提供资料，这样就不用几十里外的大姐同修和小兄弟同修每周跑这么远来送了。我离他们近一些，如果我上了心机，我能替他们分担呢。还有刚写了验证声明的那个老同修，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反上来也会很快的。我也想给他提供资料。我想在最后的最后，我们几个配合起来，在我们这一大片多发资料，救度这一方众生。我想在这段宽松的时候，把设备和耗材准备充足，即使再出现封锁，我们也不会干等着，会从容不迫地救人。同修，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打印机和一个笔记本电脑，知道你们都很忙，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但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请你们谅解，更盼我这些事能快点解决，特别是打印机，现在就急等着用，害怕再封锁了，就更麻烦了，所以请你们尽量帮帮忙吧，希望快点收到你们的回信。
注意清理不好状态的背后因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事是身边一个同修悟的，我觉得有道理，效仿后觉得效果挺好，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交流时同修谈了这样体会，我们在下走时每一层都会形成观念，也肯定对自己有安排，到地上如何注施正法，不管当时是什么观念和安排，都是救宇宙生命为思的本性所为，这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里会根据我们当时的观念和愿望，从他们角度做手脚，包括层层签约。这种安排和签约是一个巨大系统，细化到一思一念。那么今天我们所表现出的各种人心观念和执着等，没有一件是偶然的，比如争斗、色欲、怕，这些心绝不是本性所为，因为本性是空和无，是符合宇宙真理的，而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执着，有旧势力系统安排的因素，有签约因素，有我们下走时观念和选择等因素，总之是一个复杂的渊源体。为什么有些心总去不掉？是其背后的因素在起作用，旧势力即此抓住死死不放，后面因素不清除，表面的问题就会没完没了。因此当我们人心反映出来时，比如争斗、色欲、怕，清除执着心时，也要一同清除它背后的因素，解体史上层层下走时形成的观念和对自己的安排，解体与旧势力所有签约和他们强加因素，形成从表面到微观立体式的横扫灭尽，这比光清理表面现象就不一样了，什么都包括了。几次清理之后，人心明显减少，魔性也没了，就像砍一棵树，只把树砍掉了，它的根还在，到时候它还会发芽长出来，只有连根拔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对待身体也是一样，出现病业现象时，不能只注重清除表面那个灵体，灵体背后有个巨大支撑系统，也就是上面提及的那些因素， 下走时形成的观念，给自己的安排，旧势力安排已签约，连这些因素一起清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小的病业状态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比如牙疼、鼻炎、失眠、走路累、腿疼，毛病不大，长期存在，让你无可奈何。现象的背后是旧势力在祸害你，有你当初下走时观念与对自己安排的因素，有与旧势力签约和加大磨难的因素。拿牙疼来说，哪一颗牙疼，疼到啥程度，啥时掉，可能都有签约。别看事小，四两拨千斤，能影响你的情绪和一切，小吗？如果光清理牙疼的灵体，作用就不大，旧势力抓到理了。你史上有选择呀，有约呀，他们会死死支撑那个灵体，不让他走。如果我们里外一起清理，一下子就全解决。同修谈完以上这些体会后，我也对自己进行了清理，感觉失眠、走路身子沉、鼻炎等现象明显好转。这个证悟在另外空间是什么状态呢？我求师父点化。梦境是这样，我走进一个两间平房里，旁边跟着一帮人，房顶多处漏雨，地上有些垃圾，我找来扫帚清理。这时身旁有个女人，好像还有几个，突然倒地死了，迅速化为灰烬。我体悟，房子上多处漏雨，是指从上面下走时，层层观念和对自己的安排。正如此，身边那些人是旧势力安排给我增加磨难和捣乱的，他们让我磨难重重，这不是师父安排，必须彻底铲除。清理时我注意两点，一是坚持经常。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旧势力安排的这些东西被更高层下来的生命因素把它间隔成无数无数份，所以你每次正念只能清除一份两份，可是还有。二是求师父做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以上是同修所悟，我又补充了点，写出来供大家借鉴。
修炼体悟，再谈色欲。作者清风。色欲在另外空间看是实实在在的活的生命，其肮脏的程度和我们这个空间的粪差不多，但并不体现在我们这个空间。不单是色欲，其他许多不好的执着心念头在另外空间看也是如此。色欲带给人的似乎是舒适和满足，虽有很强的迷惑性，它以人的精血之气为食物和养分，而且变化多端，很顽固，彻底清除不太容易。人如果接受这方面的信息多了，它就会在我们身体里形成一个它的肮脏无比的身体。人如果很敏感的话，可以感觉到它。我在修炼之前有一段时间喜欢去卡拉 OK 厅，记得有一次一个经常在卡拉 OK 厅混的人靠近我说了几句话，我至少恶心了一个小时。其实他身上并不脏，衣着也整洁。现在我明白那个时候师父已经开始管我了。我之所以感觉到恶心，是因为他另外空间那个肮脏的身体碰到了我另外空间的干净身体。色欲的心对修炼的干扰和其他的执着心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会严重影响修炼人的悟性。我发现每次我色欲关过不去后，对法对师的正信都会减弱，似乎总能发现师父讲法中的矛盾，从而迷茫和松懈。而只要我精进一些， 那些色欲的念头就拼命地往我的脑子里翻。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清除它的好机会。好比是在战场上，很多时候敌人是隐藏起来的，不容易发现，现在露头正好清除它。当然要多学法，正念足够强才有好的效果。
不会打架的武术高手，同修口述，良言整理。我们今天的这位故事的主角，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武林高手，而是一种内外兼修的功夫。主角的能力可以说是神通广大，虽然如此，却很少和普通人打架，经常被老婆抓得满脸是伤。说起来挺有意思的，这里的故事是50年前的事情了。一，被老婆抓伤。这位主角姓刘，叫刘潇。刘潇出生在山东的一个武术世家里，从小跟着父亲练武，是内外兼修的那种道家上乘功夫。偏偏家里给他娶了一个非常凶悍的老婆，有时候因为一件小事就会与刘潇打起来。刘潇不敢还手，只能任由老婆在那里抓，经常是弄得脸上全是抓痕。邻居已经司空见惯了，也经常拿来取笑他。又被老婆抓了，刘潇总是笑笑说没事没事。邻居问他，你不是会武术吗？怎么不还手？刘潇说，咱不能打自己人吧。邻居也就不问了。二，被外人打伤。有一次在集市上，因为买卖的原因和一个陌生人吵起来，最后陌生人对他拳打脚踢，脸上头上也都是伤，垂头丧气地回家了。到家里被老婆又一顿骂，说他的武术白练了，吵得连庄乡邻居都来劝架。其实很多都是来看热闹的。一个邻居说，你不打老婆我们信，外人你怎么也不敢打。刘潇说，他不按套路出手，我不知道该怎么还手。邻居说，你到底会武功吗？问得刘潇一时性急，说怎么不会。随着说话的功夫，一掌打在八仙桌上，就听着一声咔嚓声，八仙桌子被打散架了，桌面分成几块，桌子腿也断了。邻居和刘潇老婆都惊得目瞪口呆。不过邻居也明白，刘潇不还手是对的，以他这样的手劲，一还手非出人命不可。三，神通叠道法。刘潇其实不仅仅是练武术，还有神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特异功能。刘潇住的村子离集市大约有十几公里，刘潇每次到集市上去卖菜，肩上挑着一两百斤的蔬菜，也就两三个脚印就到集市了，所以邻居很多时候都看不到他的第二个脚印的。这种神通在修炼界叫叠道法，言外之意就是把路叠起来，一步跨过去的意思。不知道《水浒传》中的戴宗日行几百里，如果让刘潇去走，日行几千里，大概都没有问题吧。我们常说的高手在民间，真正的神通其实比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还要神。像刘潇这样神通的人，据说在当地还有几位，他们的能力说出来像是神话，可是都是真实的。站在无神论的基点上看，会认为那些都是虚幻的、不实的，像是神话。可是站在有神论的基点上看，这些都是非常平常的。虽然他们神通广大，却不敢随便与普通人打架。心性高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力太强了，人根本就经不起他的一掌，甚至轻轻一推都会闹出麻烦的。
僧人赠仙桃，实论进仙境。作者平远。今天的人喜欢探索太空，其实我们的这个地球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甚至也有仙境的存在。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 曾记载过另外空间的桃花源，在古籍中很多人都去过另外空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仙境。一、史论得仙桃。史论在齐州的时候出门打猎，来到某县境内，累了到一座寺庙里歇息，闻到一股异常的桃香，便询问庙里的僧人。僧人来不及藏起来，就说附近有个人施舍给庙里两枚桃子，就从经案上取下来献给了史论。桃子像饭碗那么大，史论当时有些饿，就把桃子全吃了，桃核大如鸡卵。吃完之后，史论又问桃子的来历，僧人笑着说，刚才我没有说实话，离此地十多里远有一片桃园，只是道路很危险，贫道偶然间走到那里看见了，觉得异常，就摘了几个。二、史论进仙境。史论说，我愿跟和尚一起去，僧人不得已只好带他去。他们穿过灌木丛，走了五里左右，到了一条河边。僧人说，史忠诚恐怕很难渡过这条河，史论坚决要过河，就依照僧人的样子脱掉衣服，用手举着衣服游了过去。上岸后又过了两条河，爬山越涧，走了好几里，来到一个地方，只见到处是奇泉怪石，与人间大不一样。这里有几百棵桃树，树的枝干扫地，树只有二三尺高，散发着破鼻的香味。史论与僧人各吃了一个，肚子变饱了。史论脱下衣服想多包几个，僧人说，这个地方是仙境，不可多拿。贫道常听方丈说，过去有人也曾到过这里，带了五六枚桃子，结果迷路出不去了。史论也怀疑僧人不是寻常人，只拿了两颗就往回走。僧人告诉史论不可与人讲此事。史论回到齐州后，派人去叫僧人来，僧人却已经消失了。很多人认为神仙都在天上，其实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地方，如一些洞穴，都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特别是一些偏远的深山，都可能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深山人很难涉足，是那些神仙不让人去打扰他们的生活。注：故事出自古籍《酉阳杂俎》。
朋友，疫情的良方你可知道？一场瘟疫，似乎春也停住了脚步。工厂关闭，银行停业，政府关门，运输中断，大小的超市也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当生活失去了往日的节奏，生命方变得如此的脆弱和无力。疫情把人的灵魂和肉体一下子扭曲成异形，憋闷、烦躁、易怒的脸孔与地狱只有咫尺之遥。外面，早春的脚步已经悄悄到来，鸟啼、草芽、花苞，可是人的灵魂还在冬的冰窟中没有苏醒，没心情赏看这春的容颜。瘟疫狂舞着恐怖的魔爪，人一个个凄惨地死去。远在武汉的亲友电话里的声音有些颤抖，街上死气沉沉，单位又有两个人下午死去，邻居女主人也不行了，我姑父也染上重疫，去不了医院，我困在家里。当求生无望时，便想到了死。此刻，钱已经不是钱了，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平安。此时，哪怕一贫如洗，只要平安，宁可舍弃一切。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这是灾难中生命本能的呼喊，这种呼救一直到历劫。其实，就在人们惊恐、绝望和为求生而不顾一切的搏杀时，春的暖阳已洒满大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这驱邪的良方，这充满宇宙正能量的佛法 可一正压百邪，什么瘟疫敢近身，生和死就在一念间，你信就一定灵验。直到现在，好多人不知道法轮大法是什么，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个功法，一种信仰。告诉你，那是万古不遇的佛家上乘大法，是天法。当年的非典狂念乎，眼下的疫情狂念乎，可是没有大法弟子染上的，这是解除瘟疫的良方。病毒是长眼睛的，当你相信这九字真言时，正神已经在你心里了，一正压百邪，瘟疫也就上不了身了。春天是那么美，那芬芳的蜜，诗意的花草，还有朗朗的笑，都在向你展示这个季节的诱人和可贵。心里装上这九字真言吧，不用惊慌，你会被春天陶醉。朋友，当你看见墙壁上、电线杆上、门上贴着九字真言时，千万别错过机缘，得救希望就在那儿。不管你生命沧桑了多久，不管你富贵还是贫穷，你能够真心相信这句话，就是福分的永远。你是否想过，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你九字真言的大法弟子为了啥？他们把平安和天赐鸿福的小册子送到各家各户为了啥？还有那岳阳电话的声声叮咛为了啥？那是神的使者送来瘟疫的解药，是给你送来春天的福音，是让你拥有永远的春天。瘟疫在蔑视和吞噬着人类，蔓延的黑流还在汹涌。我多么希望那些懵懂和绝望的灵魂能够冷静一下，看一看九字真言。当你看明白时，心里就会顿时轻松，释然大笑。你会重重地拍一下自己的脑门，由衷地感叹，哎呀，原来救命的灵丹竟然这样简单。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